中信月刊2014年8月第53卷第8期总编号628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简俊恩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若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视若人士。欲望增添忧愁，感恩令人畅快。作者曾王母爱。以前我同好多女人一样，想嫁一个有钱有面不愁衣食的老公，可惜多年来都没遇到，所以好迷茫，想出国转换环境。点知出国之后，离开温暖的家，文不得，武亦都不得，好似一无是处，更加感到彷徨。我姐姐话：你已经选择呢条路，唔好回头啦，希望越行越好。呢个都系，我只有忍耐。在国外好孤单无助，爱我的妈妈离我咁远，怎样办呢？令到我好想结婚。感谢上帝赐我一个好丈夫，结婚生仔的时候好开心，父母亦都感到安慰。丈夫为人老实勤奋，但是问题来了，别人的老公赚钱比他多，又比他体贴，相比之下，我心里面好唔快乐。有一次去教会，牧师借咗录音带俾我听，内容系讲夫妻相处之道。我听见之后恍然大悟，于是更想学习做人处事嘅道理。喺教会里面借咗好多嘅书籍同埋影带，读到杏林子嘅一句说话：你忧愁穿咩名牌鞋嘅时候，可怜有人冇脚穿鞋。我被深深的震撼，是啊，我有健康有家庭，却是不知足，愁这样愁那样，真是白活啊，我应该感恩才是。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有罪，现在就明白，贪欲就是罪，我们被罪辖制，所以忧心忡忡。上帝开我的眼睛，我睇到身边有好多人唔开心，都系来自欲望太多。如果带领佢哋认识耶稣基督，我相信佢哋会为自己所拥有嘅感恩。于是我开始积极探访邻居，用电话向家乡嘅亲人传福音，参加教会各种聚会同埋服侍，邀请人嚟我屋企查圣经同埋祷告。我嘅生命丰盛啦，有好多嘅朋友。在屋企的时候，我学习信服丈夫，尊重他，欣赏他，他亦都回应我的付出。我们一起的上堂学习，一起查圣经，他好支持我的服侍。回望过去，我看到上帝改变了我，其实环境没变，但是我的心态改变了。过去我是一个幼稚贪得无厌的人，现在知足感恩。人生要不断取舍，我要坚持选择荣耀上帝和造福他人的事，其实这样做对我都有益处。现在我和亲人有矛盾的时候，都先衡量轻重，先决定怎样回应。我深信上帝所赐的福远胜我胡乱地为自己找住的，所以甘心放低自己的意见和欲望。记得2000年的时候，同我餐馆相连的屋出售，我好想买了它，但是钱不够。当时有好多人去看屋，令到我更加的焦急，恐怕被人买了。点知一年之后，房东居然降价卖给我们，可见过去是白担忧了。如果上帝给我，无需忧虑；如果上帝不给，忧亦都无益。是的，主耶稣讲得没错，不要为明天忧虑。柳木可雕，作者吕荣豪。 我生于香港一个小康之家，父母为了养育我和哥哥辛勤工作。1996年我读小学，看到老师以成绩来衡量学生的价值，好不以为然。记得三年级那年，一位同学因为没有做好课堂作业，老师拿了一把扫把来跟他比，说你看扫把都比你高，他可以扫地，你能够做什么？这一幕深印我脑海，自此怨恨老师，时时在课堂上捣蛋，跟老师作对。可想而知，我的学业成绩很差，被视为问题学生，不受欢迎。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同，我错得更厉害，加入了黑社会。加入黑社会，当时香港流行一系列古惑仔电影，将黑道人物塑造成英雄，令我十分向往，以为可以用暴力解决一切。12岁那年，我和流连在我家附近的流民打交道，跟他们一起吃烟、讲粗口、打交，藉此建立认同感。为逞威风，我主动要求吸食软性毒品，即是滥药。暑假过后，升上中学，我依旧夜里胡混，天光睡觉，睡饱了之后回学校签到。因为我有黑社会背景，老师都奈我不何，父母为此痛心不已，但是不懂得怎样去管教，最后对我心灰意冷。除了滥药，我还销售软性毒品，带头打交，淋红油，小小年纪就无恶不作。才13、14岁，就有年纪稍长的黑道同门称我为豪哥。后来我因为伤人犯罪，被判入惩教所一年，可惜我仲系唔醒悟，反以为藉此可以提升阅历。离开惩教所后，我继续沉沦，却发觉我嗰啲嘅兄弟唔系真正嘅兄弟。我出事之后，佢哋就远离逃避我。我感到更加孤单，于是变本加厉吸食更多毒品，以图麻醉自己。在正生书院的日子，2006年，我因为饮酒同埋吸食氯胺酮、摇头丸、可卡因等而昏迷送院，呼吸困难，濒临死亡。嗰阵时我16岁，好惊死。经医生抢救，我终于逃脱死亡，但是因为违反感化令，康复之后被判入读正生书院，一所位于偏僻离岛的基督教戒毒学校。同年6月，惩教员押解我到正生，我坐在开往大屿山芝麻湾的山板上面，看见远远岸上站了好多名纹身大汉，不禁心里惧怕。经验话俾我知，旧仇会欺负新仇。船一泊岸，几个大汉就立刻上船。我心里一惊，正准备迎战，惩教员拍拍我的膊头，话唔使惊，佢哋系嚟帮你攞行李噶。真系不可思议，呢群大汉竟然系嚟接我噶。正生系一个家。教职员都是良师益友，资深同学好似兄长一般照顾新生，教我哋洗衫同埋各项技能。后来我明白，佢哋系要学校主耶稣嘅榜样服侍他人。我按学校规定，天天读圣经、上早会，呢啲信息都对人有益。可惜我嘅劣根性唔改，一唔高兴就想打人。半年后，2007年1月27日，性格火爆的我竟然在一日之内三次打伤同学，要被逐出正生书院。校方报警，当警察押解我离开的时候，两位同学好友为我流泪。陈校长走近警车，语重心长地对我讲： 你要想清楚，是不是一生就是这样过？以前我凡事被拉，除父母之外，再没人为我流一滴泪，黑帮的手足都各自殊途。现在他们为我流泪，校长的话更加当头棒喝，叫我深思。幡然悔悟，信靠主耶稣。离开正生之后，我感到走投无路。在等候上庭的7日里面，我想祷告求上帝帮助。我第一次想到要改过自身，这样人生才有盼望。上庭之后，我被关押在惩教所约1个月，等候宣判。2007年3月1日晚，我祷告上帝说，圣经上面讲耶稣降世是要寻找失丧的灵魂。我承认我是失丧的人，我知错了，希望有机会改过自身，不再走这个恶性循环的旧路。我盼望得着全身丰盛的生命，求你为我开路。如果我见到出路，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否则我仍旧是一滩烂泥，一只过街的老鼠。感谢上帝，奇迹发生了。第日法官判我重回正生书院接受感化，真是叫我喜出望外。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先例，我5次违反感化令，2度伤人，法官竟然如此轻判。还有正生亦都从来不接受被逐的学生。我心知道这个是上帝给我自身的机会。次日回到正生，我发觉校长、老师和同学都原谅我了，尤其那位给我打伤的同学。原来我之所以获轻判，是因为他们集体为我写求情信，我感受到大家的诚意和真情。他们为我付出，无非是希望我走正路。我被他们的爱和忍耐深深感动。这个爱来自上帝，所以我决心悔改，每天灵修，亲近慈爱天父上帝，靠主改变自己急躁的脾气。正生除了授课，还教我们谋生技能，例如摄影和影音剪接等。正生的校舍很简陋，没有空调，在炎夏寒冬，我们披住汗水或者打着哆嗦，殷勤学习。圣经的话激励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比书4章13节。我相信只要努力，一定可以读出好成绩来。感谢上帝赐正生一群爱上帝、爱我们这群失迷青少年的老师，他们以身作则，同我们一起劳动，激励我们坚持到底。2008年5月，正生获邀到美国和加拿大出席一个青年无毒品交流活动，鼓励当地的青年远离毒品。我和15位同学获得这个机会到海外见证上帝的大能，但是因为我有伤人和藏毒的犯罪记录，签证迟迟都不批准。终于上帝开路，在登机前3小时取得签证，这个是上帝给我的机会，让我可以在异地为他作见证。靠主克服困难。我过去做过好多错事，滥药亦都造成身体好大的伤害。滥药是指滥用精神科药物，同吸食海洛因不同。滥药有心瘾，没有身瘾，要戒不太难，最重要是心灵有正确的寄托。我因信主耶稣基督，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不知不觉就戒了了。但是过去因为滥药，脑和身体某些器官受了损害，如记忆力、专注力、理解力等都下降，数理逻辑思维亦都受损害， 心肺功能大不如前。记得初入正生时，我连一个完整句子亦都表达唔嚟，但系圣经勉励我，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雅各书一章五节。我捉紧呢个应许，时时向上帝求智慧同埋能力，以勤补拙，昼夜勤学，蒙上帝怜悯。2010年我参加香港中学会考五科合格，非常感恩。我希望继续读书，将来当老师，帮助青少年走向正途。陈校长见我求学心智坚定，所以向一所正规中学会基书院推荐我。重返正规校园，同年8月12日，适逢会基书院陈校长到梅窝办事，顺道来正生接我去会基书院面试。途经愚南路的时候，我想起三年前因为犯事被警察押来正生，就是行这条路。那时我被警车押送警署候审，今日校长送我去学校面试。想到上帝在我身上的奇妙作为，不禁泪如泉涌。上帝的恩情没此难忘，陈校长亦都不介意我是超龄学生，容许我入读中四级。刚考那日是我20岁生日，我深深感谢天父上帝送给我这份生日礼物。在会基三年，我努力求学，乐意向同学分享福音，老师们都好爱学生，时时额外加时为基础较差的学生补习。我的成绩就是这样逐渐进步，后来更获好学生奖。如果问读书秘诀，除勤学之外，我时时祈祷。由于个脑运作缓慢，我时时向上帝求智慧，每次祈祷之后，心里就有平安。会基的老师了解同学们的压力，时时邀请我们去他们家中，帮我们打气。他们的谆谆教诲和悉心关怀，改变了我对老师的负面形象。北极之行。2011年首届全港中学生北极生态考察团招募团员，会基因为我成绩优异，推荐我代表学校参加轮选，我就努力地搜集资料。感谢上帝，我所预备的资料在面试时都用得着，评审团不知道我的背景，见我对答如流，满意我的表现，最终在56选一的情况下，我获得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免费赴北极考察。这次行程对我别具意义，因为同行的有21名学界尖子，同他们一起考察研究不是没有压力，我抱着学习的心态完成所有考察活动和报告。感谢主耶稣藉这件事锻炼我的信心。另外，此行令到我有机会亲眼目睹极地生物，如三指海鸥，他们天生就有导航系统，在不同的季候会南北极两边飞，航线十年如一，不偏不倚。而且着陆地点的气候正是最适合他们生存的温度。如果不是上帝赐予能力，他们怎样能够飞得这么远的距离都不迷路，而且准确感应到适合的季候呢？我还学到很多生态的知识，发现当中存在着精密的规律，都显示出上帝创造万物时的精心设计，令我赞叹不已。上帝一步一步带领我获选参加北极之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因为除了面试，还要接受体能测验。我是一个曾沉沦毒海的人，哪有强健的心肺功能应付？但是感谢恩主，自信主耶稣以后，有感动要当体育教师，所以一直努力锻炼体能。想不到今次竟然能大派用场，获得通过。 为了达成志愿，我努力接受各项体育运动的教练牌照训练，于2012年考获独木舟三星证书。2013年我自己编剧、导演、拍摄和剪接的影片《运动强心分分钟》，获浸会大学颁发纪录片组别的评委特别奖。同年在文凭试中考到优异成绩，获香港中文大学录取。23岁成为体育运动科学系的一年级新生。感谢主耶稣引领。信耶稣以前，我好似过街老鼠，人人唾弃痛恨，只有上帝怜悯拯救，令到我这个本来一无所有的流民，快将成为作育英才的老师。全家得救。爸爸妈妈好支持我读书，他们见我蒙主耶稣拯救，重新做人，十分高兴，深感上帝是人类唯一的救主，相继信了主耶稣。哥哥从小信靠主耶稣，品性纯良。我读小三的时候，他曾经带我去教会，可惜我品性恶劣，其他人祷告我讲粗话，后来亦都没再去聚会。哥哥循循善诱，切切为我祷告，他信耶稣对我家肯定是祝福。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16章31节，我和家人都亲身体验到这个应许，现在全家都信主得救了。感谢上帝赐我新生命，可以趁父母健在时报答亲恩。亲爱的读者，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短暂的自由和快乐。从前我因为无知而走错路，带来身心的伤害，伤透父母和哥哥的心，幸得慈爱的天父伸手救我。但愿你亦都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李曾美好采访。我是这样走过来的，作者潘家伟。拒绝主的救恩。1970年柬埔寨的西哈卢克政权被推翻，政治纷争迭起，中文学校被迫停课。为了远离战火，父亲带领全家逃到较安全的城市。冇几耐，父亲瞒住祖母，因为不敢明目张胆的违背母亲，到教会参加礼拜，从此面带慈容，不似以往咁严厉。有一日，父亲提议我去台湾读书，当时办手续出国好难，蒙上帝怜悯，我顺利地取得签证。这个是上帝开路，如果不是在柬埔寨这个凶残的战场上，我恐怕是九死一生了。人的罪孽真是深重，本来一个淳朴的国家，就是因为自相残杀而陷入几乎灭族的边缘。我出生在柬埔寨一个华侨大家庭，祖母和母亲都是拜偶像和祖先的传统女性，早晚一柱香跪拜，口中念念有词，内容不外乎求平安，求保佑家中各人的健康。我小的时候见过教堂的十字架和修女，但是没听过耶稣。在台湾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国同学是虔诚基督徒，他邀请我去教会，我没答应。后来有一次路过一间教会，有信徒邀请我去听福音，我再次的拒绝。因为我那时以为儒家思想才是正确，做人只要无愧于心就得了。以致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抵挡主耶稣的救恩。后来这位国同学进入了神学院作上帝的仆人。可惜我这个正人君子却是误堕黑暗世界，因为贪爱钱财而放弃学业，还染上很多不良的习惯，食烟、饮酒， 甚至染上毒瘾，无法自控，导致身无分文，冇积蓄。好羡慕有见识嘅年轻弟兄姊妹，早早信咗耶稣，冇受魔鬼捆绑。人无法靠自己嘅能力同埋学识逃脱魔掌，唯有靠主耶稣嘅宝血代赎，先至有真正嘅自由。上帝的恩典与救赎。20年前，上帝又为我开路。我到澳洲组织家庭，育有两个孩子。可惜夫妻两人时时有摩擦，各自心中都嫌对方对自己唔够好，互不信任，并唔知足，因此出现好多嘅问题。嗰阵时我先至寻找神，可惜揾到嘅却系人手所做嘅偶像，再次深陷撒旦嘅网罗。为咗生活，我哋经营外卖店，压力好大，摩擦继续增加，孩子同埋大人都唔开心。更倒霉嘅系我积劳成病，心脏出现咗问题，又因为忧心，情绪唔稳，连心理都出咗毛病。家庭医生话，我唔能够解决你呢啲复杂嘅问题，但系我所信嘅上帝系一位创造天地万物嘅主宰，佢能够帮助你。我哋夫妇作基督徒20几年，靠主耶稣过活，而家我哋70几岁仍然继续行医，都系靠上帝赐俾我哋嘅力量同埋智慧，唔系靠我哋自己嘅能力。接着医生为我祷告，引用马太福音7章7至8节主耶稣嘅应许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之后他递给我教堂的邀请卡，叫我找刘师母。我一入到教堂，就被十字架所彰显的舍己大爱感动。诗歌《奇异恩典》讲述主耶稣的怜悯，软化了我刚硬的心。我参加舞蹈班，上帝宝贵的话语句句深印我心，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自己是几咁污秽不堪的罪人，毫无可夸口的地方，全是因为主耶稣的怜悯，找到我这个迷羊，担当我的罪孽和刑罚。如圣经上所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书53章4至6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彼得前书2章24至25节，靠住主的恩典和救赎，我和妻子决志信主，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2010年12月5日是个好得无比的日子，在教会长老和传道的带领下，我们接受了洗礼，归入基督名下。孩子和亲友都好感动，弟兄姊妹亲友都祝福我们。生命的改变。信耶稣之后并不是从此风调雨顺， 人生路上仍然有风雨，尤其我哋夫妻二人嘅灵命尚未成熟，信心唔足，各自有唔同嘅思虑，仍会冲突。但感谢上帝，佢嘅话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我哋信靠佢，就克服咗好多忧虑试探，享受心里嘅平安，平息家中嘅风浪。2012年4月，妻子要接受盲肠切除手术，期间弟兄姊妹们切切代祷，热心帮忙，陪我哋渡过难关，让我哋体会到主内弟兄姊妹嘅爱，知道以后点样去帮助其他人。同年8月至9月初，我经历咗两次心脏病发作，无助中只有呼求，主耶稣救我，天父救救你的孩子。天父两次都救了我，就如诗篇56篇3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两次救护车来带我去医院做了例行检查，当晚就给我回家休息。就好像诗篇37篇5节所讲，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经过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决定结束外卖店生意。虽然仍恋恋不舍，但上帝的话和应许胜过财物和健康的损失。上帝是信实的，他叫我们在苦难中得益处，不愿我们走世人灭绝之路。信耶稣之前，我因为有心律不整和低血压，好怕自己夜晚一睡不起，所以常常半夜惊醒。信耶稣以后，临睡前向主祷告，求主给我躺下睡觉，起来都得到祂的保守。现在我可以一觉瞓天光了。正如诗篇3篇5节所讲，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信耶稣以前，夫妻间因为意见不合，有时几天都不讲说话。信耶稣以后，我愿意听从主的话，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多前书13章6至7节。信主耶稣前，我会责问上天为什么会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我和我柬埔寨的亲人会遇到这么大的灾难和痛苦。信耶稣后，圣经给了我解答，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13章3节。主不是要我们追究哪个错哪个对，是要我们首先悔改，并且劝人悔改。灾难当然不是好事，但是上帝有能力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世界的灾难和柬埔寨的大屠杀好像警报，为的是唤醒世人，让我们看到人的确有罪，需要救主耶稣基督，都需要悔改。现今的追求，我现在感到满足，不是因为我有世上的福气，而是上帝赐我从天上来的喜乐，又赐我一颗知足的心。天父绝不会叫我活不到下去，他是供应者，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路加福音12章7节。上帝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约翰一书4章16节。时评：社会因你而改变。作者： 前置群。一提到呢个社会，每个人都能够睇到自己唔鍾意嘅阴暗面。台北嘅一个调查显示，近七成嘅台湾民众对社会不满，认为混乱同埋贪婪最能代表台湾社会精神嘅前两个名词。中国有啲人甚至因为对社会不满而走向极端。近来同几位来自中国嘅长者聚会，佢哋谈及喺中国嘅贪污腐败、假冒伪劣等社会问题，亦都系义愤填膺。虽然我亦都能感同身受，但系听下听下，不禁嘅反思，呢个社会唔系就系我哋呢啲人组成嘅咩？我哋反感嘅嗰啲人，唔系时时怀着社会牢骚咩？我笑问：假如你做咗大官，能唔能够保证唔占便宜、唔贪污？沉默咗一阵，有人好爽快咁答：保证唔到。有时我哋讨厌嘅事，会唔会系一面镜子？我哋讨厌别人唔诚实，自己亦都时时讲大话；讨厌别人势利，自己亦都自私势利。社会病唔系凭空而嚟，都系出自人灵里嘅病，就好似贪心、自私、骄傲、嫉妒、仇恨等罪。人组成咗社会，人嘅罪亦都自然形成咗社会病。每个人嘅症状有所唔同，但喺社会嘅大染缸，多少都能够揾到自己嘅倒影。人人都对社会病反感，但系好少人自我检讨，有时甚至鍾意将自己嘅过错推到别人嘅头上。有个失明嘅人夜晚探访朋友，回家嘅时候，朋友叫佢拎个灯笼，佢好唔高兴，话：你明知我系失明，根本就睇唔到光，你咁样唔系喺度挖苦我咩？朋友急忙咁样话：系因为路上太黑，好惊路人睇唔到，唔小心撞到你，呢个灯系俾其他人睇到你噶。于是嗰个失明嘅朋友就拎住灯笼出门啦，但系半路上都系俾人撞到，佢就好嬲咁话：你系盲噶，冇睇到个灯笼咩？嗰个人连声咁话：对唔住啊，我实在睇唔到啊。原来嗰个灯笼里面嘅蜡烛早已经被风吹熄啦。到底边个系盲？到底系边个嘅错？人嘅罪影响社会，身在其中，又点样可以冇情绪嘅反应？当然，好多人，特别系尚未融入社会嘅年轻人，以及嗰啲良心尚未泯灭嘅良善人，确实有改造社会嘅情怀。但系改嚟改去，到头嚟社会都冇被改变，自己却被社会改变咗啦，变得更成熟，或者讲嘢更圆滑、更细腻，慢慢学到一套喺复杂社会中生存处世嘅本事。人改变唔到人，不足为怪，就连上帝要改变人，亦都困难重重。上帝用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地，一路上佢哋不断嘅埋怨，食饱咗富有营养嘅玛拿之后，嘴一抹就抱怨冇肉食。上帝曾因人嘅罪恶满盈，以洪水灭世，其后天降硫磺，焚烧所多玛、俄摩拉两城。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20岁以上达60万嘅人死喺旷野，可是人依然死不悔改。最后上帝差佢嘅独生爱子耶稣到世上嚟，耶稣行咗好多神迹，可惜犹太宗教领袖地反将佢捉拿，钉死喺十字架上。幸而慈爱大能嘅上帝将人愚昧变为救赎，上帝嘅儿子耶稣被钉死，担当咗我哋嘅罪，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叫信佢嘅人得着永生。虽然信耶稣嘅人仲系少数，但系信咗嘅就有新嘅生命。在教会里面，不难认识一些因信主耶稣生命有了180度大转变的基督徒。他们的家多了和睦，对邻居有了爱心， 在工作的地方作盐作光。信耶稣的人如果多了，社区都会改变。一百几年前，来自遥远不同国度的几位传教士，从昆明经过三个月的跋山涉水，将福音传到云南的福贡县。这个地方无论男女历来都迂走成风，闹事斗殴，司空见惯，大街上经常瞓了一些醉汉醉女。几十年来，福音在那里几何式的成倍发展。现在全县八万人口中九成以上是基督徒，成为了美好的福音县。虽然靠近边境金三角的云南其他各县的人吸毒情况都很严重，但是这个县无一人吸毒，刑事犯罪一直都是零，当地政府因此赞成人都去信耶稣。人人都抛出一点的罪，这个社会就成为千疮百孔。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变得更美好。圣经中的现代科学，作者周铁流。圣经不是一本物理学教科书，它的宗旨是告诉我们上帝和人类的关系，并且在圣经中包含了相当丰富并且可以核查的历史和科学事实。直到二十世纪，人类对科学认识稍增，才发现圣经的记载不但与科学和谐，还在很多的情况下所揭示的知识比现代科学早了3500年，但是都是只是一笔带过。因为圣经的重点毕竟不是科学，而是上帝和人的关系。举一个例子，圣经传道书一章七节记载，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在这里，作者所罗门王要讲的不是科学，他是说人类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生生不息，世上的日落有如江河流入人心。可惜人的心总是不能够满足，人生十分空虚，这种心理我们今日一样能够感受得到。唯有在基督里面，人的心才能够得到满足。水文循环。不过从物理学的观点，我看到上述经文包含了水文循环 The Hydrologic Cycle。 或许你会说，这样怎算是水文循环呢？不过是文学描写手法来的啫。我们的诗人李白不是亦都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吗？妙在李白讲的是不复回，没有水文循环。而传道书作者在圣灵感动之下，却是说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水的三态，即是固态、液态和气态，转化是产生水文循环的内因。太阳辐射和重力作用是这个过程的动力。太阳向外辐射大量热能，在到达地球的总热量中约有 23%， 即是 23% 消耗在海洋和陆地表面的水分蒸发。平均每年有577,000立方公里的水通过蒸发进入大气，然后通过降水，即是雨、雪、冰、泡，又翻返去海洋和陆地。水文循环的空间范围上达地面以上平均约11公里的对流层顶，下至地面以下平均约1公里深处。水以各种形态往返于大气、陆地和海洋之间。以下是对上述物理学过程做比较详细的补充说明。一、蒸发。太阳辐射令到水从海洋和陆地表面蒸发，以及从植物表面散发变为水气，成为大气的一部分。二、水气输送。 水气随着气流从一个地区被输送到另一个地区，或由低空被输送到高空。三、降水，进入大气的水气在适当的条件下凝结，并且在地球的重力作用下以雨、雪和冰泡等形态降落。四、径流，降水在下落过程中一部分被蒸发返回大气，一部分经植物载流下渗田洼和地面滞留后，通过不同途径形成地面径流、表层流和地下径流，汇入江河，流入湖海。直到17世纪，水文循环的存在才被波瑞特和玛利尔特 Pierre Perrot and Edmund Marriott 证实。罗亚方舟，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罗亚方舟。创世纪第六章记载，世上满了强暴和淫乱，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结果引致上帝用洪水审判世界，将人毁灭，只留罗亚一家八口。罗亚蒙恩是因为罗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罗亚与上帝同行。创世纪六章九节，上帝向罗亚详细的启示了建造方舟的材料和做法，话你要用哥非木做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做，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做法乃是这样，要长300爪，阔50爪，高30爪。六章14-16节，一爪大约有18英寸。方舟是一只长阔比例为6:1的三层巨船，其大细如一个半美式足球场，四层楼高，长阔比例和现代的船只的比例一模一样。技术上来讲，这个是海上航行船只最平稳安全 stability 的设计。直到16世纪，航海帆船的长度是宽度的两倍，这种帆船的稳定性不是很好。1594年，荷兰商人 Pieter Jans Leon 参考并仿效罗亚方舟，委托造船公司建造了一艘长阔比例为4:1的船，船底亦都平得多了。它的设计是压倒性的成功，这艘船可运输3倍多的货物，而不需更多的水手。同它竞争对手的船相比，它的船行得更容易和更快捷，亦都更平稳。现代科学和信仰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敏感问题。游子吟一书的作者李澄，将人类对科学和信仰的观点分成三类。第一种认为科学和信仰绝对对立，彼此排斥。第二种观点认为信仰可存在于科学仍然无法企及的地方。第三种观点是我们基督徒的观点，认为基督信仰超越科学，不是与科学相悖，因为上帝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亦都同时创立了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科学家不是创造者，他们只是探索和发现上帝创立的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正如前人类基因计划研究所所长法兰西斯·柯林斯 Francis S. Collins 说，我认为科学是将人类不知道但是上帝早已知道的事一个个发现出来的过程。笔者认为科学的发现和上帝所创立的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上帝是自然界的启示，是藉着科学的发现来表明。而上帝在圣经中特殊的启示，即是藉着圣灵的启蒙来使人明白。这两种启示相辅相成， 要帮助我们了解上帝的创造和大能。作者是退休物理学教授。晓君信箱，怎样改善夫妻关系？晓君你好，我未结婚时就开始看你的信箱，现在孩子都3岁了，还是很喜欢看。我8年前认识我的丈夫，那时我还未是基督徒，他和他家人都是。他说希望他的妻子是基督徒。后来我信了耶稣，受洗之后几个月他向我求婚。我们1年后结婚，3年后生孩子。我不知道其他人的婚姻是怎样的，但我婚后相当苦恼。一，他是完美主义者，有时我觉得不要紧的事他都看成大事。一次我在煮饭，个仔在客厅玩，不小心拿玩具打烂了地板，他啰嗦了半日，说我不看好他。我说我要煮饭啊。他说为什么不给打不烂地板的玩具？我说我没办法每一分钟都看着他。他说为什么你不执拾好那些玩具？类似的情况基本每日都发生。二，最近我父母来了我们家小住，事前已获丈夫同意，可惜同住后产生很多问题。我父母是农民和工人出身，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生活习惯和我们很不相同。例如进出总是大力开关门，墙都被门撞了个窿，卫生习惯亦都不是很好。我和他们讲过几次，他们愿意配合，奈何总是不记得。可惜我丈夫完全看不到我父母的谦卑讨好。容我讲一句，他的父母更加不讲卫生，可是他从来都不话他们。我妈妈过生日，我买了一套便宜的衣服给他，后来又想送他一件减价的夹克。丈夫就说我时时都买东西给父母，不理其他人，气得我半死。我父母从中国来的时候还买了真丝围巾送给他和他的父母，花费亦都不少呢。我们算中高的中产，存款亦都有些，平时生活节约，他对我和孩子较大方，只要价钱不高他都会买，他对自己比较节俭，一般不买很多衣服和鞋，都是我买给他的。三，我自从生孩子之后就很少去工作，从前做兼职。说真的，我带孩子真是不耐烦的，没有耐心。结婚生仔之前自由自在，假期一个人旅游，现在好忧伤，觉得被家庭孩子都绑住了。父母来了都稍微好啲，以前病都不敢病，累到不想吃都要煮饭给孩子，他完全不会做饭。四，他每日晚上工作到凌晨3、4点睡觉，中午1至2点起床，3点几上班。晚上有2日都在公司吃饭，每日他上床的时候我睡得正好，我起床的时候他正是熟睡。我们作息时间不一致，更加不要提夫妻生活，基本1年都没有2次。我知道他的辛苦，但是我的寂寞谁能够理解？还有很多不满在我的心中积压住，我有时想等到哪日我没办法积压就不用管了。有时又想结婚做什么呢？他觉得他很委屈，我觉得我很忧伤。我们或许就不应该在一起。有时候想死，有时候想一个人回国，仔都不要了，但是又不舍得。好抱歉啰嗦了这么多，因为实在不知道怎样发泄心中的怨愤。
失意人。
亲爱的失意人，多谢你来信详尽描述你婚姻的概况。似乎你对这段婚姻已经感到无望，但我看得出你们的问题并非不能够解决。以下提供一些建议供你参考，希望你能看到曙光。一、正确地认识婚姻。一、婚姻需要经营。一般新婚夫妇都以为结婚以后就是幸福美满生活的开始，他们不知道幸福是需要经营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相信结婚是恋爱的坟墓？因为他们经历过。怎样经历？结婚时满脑子都是美梦，却是不切实际的美梦。满以为幸福婚姻随手可得，可以不劳而获，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婚后需要适应、包容和彼此原谅。所以一碰到难处，就误以为掉进坟墓。其实不是坟墓，而是现实，是可克服的现实。二、婚姻需要付出。好多人结婚都是为了要得到什么？例如要得到一个丈夫、妻子、孩子、家庭，甚至对方的经济条件、才华、帮助和服侍等。所有的如意算盘都是为自己打的，不是想帮助对方。譬如希望对方在一天辛劳之后回到家里面有一个宁静整洁的地方休息，让对方有一位体贴贤淑的妻子，或者让对方有一个温暖美好的家等。为什么只想到自己呢？因为自私，因为人有罪性，又因为没有真爱。真爱不是神魂颠倒，不是朝思暮想，而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多前书13:5-7。换句话讲，有爱就必甘心乐意付出，为对方营造幸福。相反的，如果没有爱，就会斤斤计较，自己心里面亦都好烦恼。三、婚后角色需要操练。好多人以为做妻子、做丈夫、做父母都是天生就识，不需要学习。这种的想法大错特错，何以见得？你看社会上有多少不愉快、不健全的家庭？离婚率为什么一直高居不下？有多少人受原生家庭影响，以致一生破碎？事实摆在眼前，好多人不懂得怎样做丈夫、怎样做妻子、怎样做父母，甚至不懂得怎样做人。做人要有虚心，要不断学习。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婚姻是另一种学校。正确的求学态度是遇到有不懂的地方就加倍努力，不耻下问，或者向人请教，或者上补习班。逃学、绝学不但解决不到问题，还会引起更严重、更长远的困难。所以我希望你能用正确的态度处理目前婚姻所面对的难题。二、怎样改善你的婚姻？一、调整你对婚姻的态度。我相信你曾经读过圣经以弗所书5:22-33，妻子要敬重和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请留意，重点不是要求对方，而是要自己先实践上帝的教导。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渔网妇人亲手拆毁。箴言14:1。你先踏出一步， 照上帝的话做，敬重信服你的丈夫，用德行感化他，俾佢睇到你嘅改变，咁样你哋嘅婚姻就会有希望。二，祷告求上帝赐你真爱。建议你抄低同埋背诵哥林多前书第13章，天天用嚟祷告，求上帝俾你爱心同埋力量行出嚟。三，不要发怨言。现在你哋嘅关系正陷入彼此埋怨嘅僵局，大家都觉得系受害者，唔被对方尊重同埋爱护。老实讲，我好乐意听你倾诉，但我亦都希望你明白，即使我万分同情同埋了解你，亦都唔能为你带嚟幸福。要扭转你哋关系嘅僵局，好重要一点系停止埋怨。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腓立比书2:14，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雅各书5:9，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抱怨的话不单止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连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亦都遭破坏。以色列人在旷野常发怨言，连上帝亦都觉得好难忍受。哥林多前书10:10，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四，祷告求上帝赐你合适的话语。不要要丈夫讲一句，你反驳一句，不妨冷静反思，当你据理力争之后，他是更爱你，定是对你更冷淡不满？所以要学习讲正面和体贴的话，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加前书5:16-18。或许你觉得冇咩值得感恩同埋喜乐嘅事，只要全心信服，靠主喜乐，凡事感恩，上帝亦都会赐福俾你。不妨试试揾一个机会感谢你嘅丈夫，为你哋嘅家天天辛劳，神魂颠倒，付出好多，称赞佢好有本事，让你唔似好多太太们日头要翻工，夜晚放工之后翻到屋企仲要煮饭、执拾同埋带孩子。你请佢原谅你过去唔懂事，冇体贴佢，向佢保证你愿意学习，请佢忍耐，俾你时间改变。你试半年咁样做，天天讲正面嘅话，睇佢嘅态度会唔会改变。五，祷告求上帝赐你智慧。知道怎样做一个好妻子，请参考新利勤的见证，见本刊第623期《幸福的泪水》。如果可以，请教会牧者、传道人或者灵命成熟的长辈在这个阶段中同你们同行。六，天天为你丈夫祷告，不单只求上帝改变他，更求上帝先改变你，然后在合适的时间邀请他每日和你一起读经、祈祷、分享，让上帝的话引导你们的生活。七，邀请你的丈夫和你一起参加一些的婚姻讲座和营会。三，关乎你个人的生活。一，你需要追求灵命成长。你话已经信主耶稣，唔知道有冇每日读经祷告呢？圣经系上帝嘅默示，有好多启发、指引、安慰同埋鼓励。例如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诗篇十九篇七至八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每日读圣经，默想上帝的话，有助灵命成长，让你变得有智慧。持之以行，你会发现心情渐渐开朗，知道怎样处理困难。假如你不懂得怎样读经祈祷，可以请一位成熟的姊妹或女传道指导。二，你需要朋友支援。除了家人以外，你亦都需要建立一些女性的友谊。你教会有姊妹团契或者小组吗？有姊妹彼此关怀、提醒、代祷和扶持，你就不自觉得太孤单。希望你抽空参与团契和查经班，追求认识真理，同姊妹们建立亦师亦友的情谊。有困扰时，可以请教他们的意见，或者请他们代祷和帮助。但是要小心，找一两个不讲闲话、不随意张扬其他人私隐的人陪你走过这段困难时刻。三，你需要妥善分配时间。目前你似乎让照顾儿子、家人占据了你每日的时间。你需要策划你的时间，令到你可以有些时间、空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例如看书，甚至逛街或者游公园，有助舒缓你的情绪。儿子已经三岁，是时候送他去幼儿园，让他多些同同年龄的孩子相处，让做妈妈的你可以善用这些时间。四，要刻意维系同丈夫的感情，争取同丈夫相处和谈心。虽然他的工作时间和正常人好不同，但是你仍然要争取时间表现你的体贴。例如他下午一点钟起身至到三点半上班前的时间，你可以争取服侍和陪伴他吗？他周末要翻工吗？父母有一日会离开你，孩子长大亦都会离巢，只有丈夫是终生伴侣，要刻意地付出你对他的关爱和维系感情。五，要学习微笑，不要成日拉长个面，好像丈夫得罪了你、亏欠了你。相反的，圣经的教导是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十三章八节。你要看到自己的亏欠，例如你忧伤的情绪会导致你戴着灰色的眼镜看你的丈夫和彼此的关系，聚焦挑剔他，形成了恶性循环。你要求上帝给你另一对眼睛，是主耶稣的眼睛，是看到丈夫为家所付出的辛劳，对夫妇关系不和的无奈，看到他对你的要求可能是反映生活中沉重的压力，看到他需要你的谅解。若你能够从这个角度看你的终生伴侣，你会明白他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他亦都是很痛苦。六，尝试改变你的思考方式。譬如现在你丈夫话你，你就直觉地为自己解释辩护，还能够随手捉到他的鞭子反击，并下结论话你们两个不适合对方。我建议你尝试改变思考的方式，譬如你丈夫话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着孩子啊？你就立刻祷告话，主啊，求你赐我聪明，怎样一面煮饭一面看好孩子。你丈夫话，为什么不给些打不烂地板的玩具他啊？你就话，好主意， 我真系需要喺呢方面动动脑筋。咁样你同你丈夫就能沟通，有商有量，可以同心合力管教好孩子啦。七，要学习饶恕。主耶稣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我睇你洋洋洒洒，随口就数出丈夫好多嘅不是，唔知道你有冇睇到自己嘅错？主耶稣指出，我们都是欠债的人。请睇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至三十五节。蒙上帝怜悯赦免，就要同样以慈怜的心赦免别人。耶稣回答彼得说：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可见饶恕是一件困难和需时的事。当你能够不再计算丈夫对你的伤害，你亦都就释放了自己负面的情绪，同时可擦亮你的眼睛，让你看到他的优点。这样你才能够放下苦涩，平心静气和他讨论你们之间的困难。不是长此下去，恐怕你会忧郁成病，需要长时间的康复期。希望下封来信会有你们两个和好如初的好消息。愿上帝祝福你和你的家。晓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住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到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满腹经纶的老鼠，作者方华。这一日天朗气清，两只小老鼠在野外散步途中遇到了，他们打个招呼，互相介绍起来。老鼠甲说自己住在农庄，生活都过得去。老鼠越听见，故作矜持，说自己住在图书馆里面。老鼠甲听到对方住在图书馆，非常的佩服，说老兄一定好有学问啊，不似得我们只是乡下人。老鼠越不禁吹嘘，边度系呢边度系呢，不过我哋的确揭咗好多书，仲将其中一啲食咗落肚里面。老鼠甲赞叹咁话：你真系可以话系满腹经纶啊！如果你唔介意，我想请你嚟我哋农庄参观，我哋仲有问题要请教你啊！老鼠甲将老鼠月带到农庄的一座粮仓里面，指住角落的一个樽话：我们不识字，不知道上面写的是灭鼠药定是香麻油。老兄学识渊博，跟我们看一看好吗？老鼠月在图书馆平时看的都是书，好难找到食物，饿到连书都要咬碎来吃。这个时候看到粮仓里面到处都是食物，早已经饥肠辘辘，心乱神迷。 佢边度认得个樽标签上嘅几个大字啊？只系从樽口飘出一缕香气，估应该系食物。佢扮作好有学问咁嘅样，睇一睇标签，话樽上面写嘅系香麻油。眼看老鼠甲仲有一丝犹豫，老鼠月迫不及待拱跌个樽，话：你唔相信我咩？我先饮俾你睇。可惜佢将樽里面嘅香油饮咗冇几耐，就四肢抽搐倒地，起唔到身啦。横瞓喺地上贴住灭鼠药标签嘅樽，仲剩低半瓶假嘅香油。图书馆里面有好多书，不过如果冇真正融会贯通，亦都只不过系将观念口号借嚟一用而已。正如今日互联网上资料多不胜数，唔代表某人睇过就能有真知灼见。化权瘦腿洒出嚟，往往似模似样，相当可观。不过遇上真正危险，却系救唔到命。社会上就真系唔缺少老鼠月呢类人，佢哋口中有连篇理论，讲嚟头头是道，只可惜喺关乎生命最基础嘅问题上，却系俾咗错误嘅方向。譬如话，唔少人耽于情欲，却以人权自由包装私心，不惜毁灭家庭。耶稣用好形象嘅方法描述呢种状况：瞎子带领瞎子。人生真正嘅考验，有时候出现喺瞬息之间。一个人当下嘅反应，反映出佢真正嘅价值观同埋品格。一个人持枪进入校园滥杀无辜，有老师竭力保护学生，亦都有人自己逃命走咗去。船要沉啦，负责人自行逃生，乘客却系尝试拯救他人。再多嘅花言巧语喺生死攸关时就会显出虚假。耶稣唔系同当时学者讨论礼仪律法，佢重视嘅系生命本质嘅改变，系咩树就结咩果。麦子同稗草嘅分别喺结穗后便清楚显明。耶稣要求人以生命跟随佢，正系直指本心嘅行动。今日或者有好多漂亮嘅学说，但系关乎生命嘅，却系耶稣嘅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观察人生，幸福不是无鬼。作者白衣。一个未婚妈妈带住四个孩子，都是不同父亲的。我听到她的故事的时候，她又有了新瘾。孩子的爸爸没有一个理她，太懒了，边个知道孩子是边个？反正政府会养。佢唔做嘢，毒瘾好深，成日迷糊懵懂。可怜几个孩子喺冇福中就染上毒瘾，经常嘅哭闹，冇人管，冇人教，食唔食嘢，翻唔翻学，冲唔冲凉，都由得佢哋。佢哋有绝对自由，好似佢哋嘅妈妈。却都是脱轨火车往死里冲。另一个家庭敬畏上帝，谨守上帝的诫命，又教儿女遵守。做父母的以身作则，不任性，不搞婚外情，为人诚实，作工勤恳。孩子们都受教听话，孝敬父母，勤奋学习。这一家人要守一些规矩，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是组合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好像一列火车在轨道上请辞。不单止是他们，连搭上这班火车的人都能够顺利到达理想的目的地。主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幸福不是无轨，脱轨的星体都要变成流星。唔好诅咒真理， 铁路是人间伟大工程，无形的轨道是上帝的伟大工程。这部分表示由简俊恩录制的中信月刊2014年8月第53卷第8期总编号628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